欢迎光临塞西尔酒店，请问我能帮您做些什么吗？好的，办理入住的话，请随我来这边，行李箱我来帮你拿吧。目前我们酒店有普通客房39美元，豪华客房69美元，总统套房169美元。哦，但是这个需要您提前预约，请问您之前有预定吗？好的，让我查一下。客人，您确定您预约的是1409号房间吗？我这边得和经理核对一下，这个房间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开放了，按理来说是不能预约的。这个是您的名片和经理的介绍信吗？我先看看介绍信。这个确实是经理的字迹，而且还有他的刻章。但是经理为什么会同意你入住1409号房间呢？原来您就是那个知名的恐怖小说作家吗？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布莱姆斯托克奖。我的闺蜜是您的忠实粉丝呢，您的每本小说她都有签售本。之后您能给我一个签名吗？我想把它送给我的朋友。好的，谢谢您。怪不得经理会同意您入住这间房，原来您是来这个地方找灵感的。那我现在就带您过去，跟我来吧。请您放心，因为酒店有些年头了，所以电梯偶尔会出现异响，但是安全保障是没问题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家酒店应该是在1927年就建立了，到现在也有90多年的历史了，也算是百年老店了吧。不过现在这个酒店没什么起色了，有很多瘾君子、帮派成员、流言。你也知道，现在的芝加哥治安比较差，所以平时最好还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不要管其他客房发生的事情。灵异事件吗？怎么说呢？我在这里大概任职有3-4年了吧。倒是没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不过经理总是叮嘱我们不要给客人开1409那间房。所以你一进来和我说订这间房的时候，我还是蛮惊讶的。请和我来这边，走廊的尽头左转就到了。说起来您可能不太信，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平时这个房间只有负责清洁的人才能进去，就连我们这些酒店工作人员也不能靠近，因为他们说这个房间是被诅咒的。比如刚刚提到的负责清洁的人员，他们清理这个房间的时候都是要一个人留在门口保持房门敞开，另外一个人进去清理10分钟，然后两个人交替工作，最后一起离开。而且在离开这个房间的过程中不能回头， 虽然我对于灵异恐怖故事很感兴趣，但我并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鬼怪。虽然您是一个著名的恐怖小说作家，而且出版了那么多有趣的灵异故事，但您对于鬼怪的想法应该和我是一样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果真的有鬼怪存在的话，那您就不是作家，而是画家。对啊，用文字作为颜料来记录真实存在的灵异生物，这不就是画家吗？我们到了，这就是1409号房间。如果您不需要客房服务的话，把这个牌子挂在外面的门把手上面就行了。如果您需要客房服务或者夜宵的话，用床头的电话拨打7号就可以了。好的，那我就送您到这儿。有事情的话，用床头的电话就可以。
好呀，帅哥，一个人住在这里不寂寞吗？要不要玩点什么呀？扫兴。
您好，这里是塞西尔酒店前台，请问您需要些什么帮助？哦，您是1409号房。对啊，还是我，今天正好是我值夜班。您需要些什么服务呀，大作家？好的，除了草稿纸和墨水，还需要其他什么吗？明白了。马上给您送过去。我可以进来吗？您要的草稿纸和墨水买到了。
对，我怕你不够用，还多买了一些，顺便买了一杯咖啡，算是我的私人小礼物。怎么了，大作家？感觉你一脸愁苦的样子，难道说有帮派分子走错房间了吗？啊，原来是这样。我一直以为像你们这样的著名作家都是那种才思泉涌、下笔如有神的，是因为没什么想法吗？如果你真的缺少灵感，不介意的话，我可以给你分享几个关于这个1409号房间的故事，说不定听完你就有想法了。那我关个灯，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我觉得这样氛围感会更好一些，而且你作为一个恐怖小说作家，胆子应该很大的吧？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故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31年，那时酒店才刚刚建好不久，因为奢华的装潢和优质的服务吸引了大量的社会名流。直到七月份的一个晚上，一名来自曼哈顿的46岁男子打电话和前台抱怨，自己居住的1409号房间半夜总是可以听到来自隔壁的奇怪声音，类似于婴儿的哭泣声，还有男人殴打女人的声音。但诡异的是，根据前台的登记记录，他隔壁的房间根本没有客人入住，可奇怪的声音始终骚扰着这位来自曼哈顿的客人，直到他入住的第三天。早上来打扫卫生的服务员发现他在1409号房间服毒自尽，屋内存在着搏斗的痕迹，而且有大量的墙皮掉落。根据警方后续调查，这些搏斗痕迹全都是这个客人自己造成的，房间内并不存在第二个人。你知道整个事情最诡异的地方是什么吗？那些掉落的墙皮都是被人用手指生生地抠下来的。遇害人好像是受到了什么奇怪的刺激，想要通过挖开墙皮来逃离这个房间一样。只不过当时所有人只是认为这个客人可能精神上出现了什么问题，又或是服用了一些致幻的药物，最后不了了之。看来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我还是把窗户关上吧。不过这些都只是刚刚开始，后续的诅咒并没有结束。那时候便有人认为这个房间是受到了诅咒，有人谣传说当年在建造这个酒店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商因妻子出轨怀孕而将其杀害，然后将妻子的尸体打入了混凝土桩，而他掩盖尸体的地方恰恰就是这间1409号房，所以客人们在深夜才会听到男人殴打女人的声音和婴儿的哭声。凡是在这个房间居住过的人都会尝试将他的遗骸从墙壁中释放出来。虽然最后开发商亲自敲开了1409号房间的墙壁，证明了里面并没有什么女人的身体，但是这个故事还是被大家流传了下来。而且诡异的事情并没有因为开发商的自证而结束。1944年，一位19岁的少女在这个房间生下了自己的孩子，随后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从窗外扔到了楼下。被警方逮捕后，他一直声称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死的，所以才决定这么做的。后来经过法医鉴定，这位少女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所以并没有定罪。1964年，一位退休的电话接线员入住了这个房间，但是第二天却被人勒死在床上。但是根据调查显示，他自己做了一个死结套索，自己活生生的 累死了自己。很不可思议吧，一个人居然可以累死自己。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于是这些种种怪异的事情，人们对这个房间越发的恐慌了，直到发生了那两件事情。可能是通风管道老化的声音吧。之前也有客人给我们抱怨过这个问题，是因为风快速通过管道引发的共鸣声，所以听起来有点像女人哭泣的声音。你不会害怕了吧，当作家？这样，不如你去床上躺着，我一边给你按摩，一边给你讲后面的故事。阿摩可以帮你缓解一些压力。我感觉你刚才坐在那里，嘴唇都有些发白了，流了好多汗。是我讲的故事太恐怖了吗？我还以为你不会怕呢，还是说身处这个房间，听着这些故事，给你很大的压力呢？就这样躺好吧，我会坐到你的身边，给你稍微按摩一下。这样可以促进耳部血液循环，稍微缓解一下你的精神压力。我其实并不相信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说实话，你刚刚提到的那些奇怪的声音，我根本没听到。我觉得应该是你舟车劳顿，再加上精神压力太大，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现在又好一点了吗？那我还要继续讲那两个故事吗？好，如果你感觉不太舒服的话，随时跟我说。好，那我就继续讲了。第一个故事就是发生在1947年1月15日到现在都没有解决的悬案，黑色大梨花惨案。受害者是一位年轻貌美、身材高挑的女演员，名叫伊丽莎白·肖特，年仅25岁。她的遗体被发现在诺顿街区大道3800号的一块空地上，死因是头部遭到撞击，导致颅骨内陷。也就是说，是因为面部的血液流入肺部，导致被害人被自己的血液活活呛死。这件事情真正恐怖的是尸检。经过法医鉴定，死者生前遭到了疯狂的毒打和虐待，最终尸体被肢解成了两大块，从肚脐处被拦腰锯断，而且那个时候死者可能还保持着清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拦腰斩断，这该有多痛苦啊。而且根据现场报告，抛尸地点没有任何血迹，尸体从里到外的清洗过一遍。更恐怖的是，死者的器官几乎全被取走，肺部、肾脏、右侧乳房还有左眼，切口干净利落，就连专业的医生都需要花很多精力才能做到。尸体上还有许多烟头烫伤的痕迹，剩余的器官被一股脑地塞进了上半身的胸腔里面，手指被发现多处骨折，指甲处也被钉入了铁钉，还有一些指甲被直接拔掉，手腕、膝盖等多处关节骨折，面部也被破坏，最明显的就是嘴部。被小刀自嘴角切开直到耳垂部，就好像一个惊悚的小丑一样。口腔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腐烂，还有大量的止血蜡填充着。 很难想象这位美丽的模特生前遭受到了怎么样的虐待，连很多老警探都为这样的场景吓到了。但是一直到现在，这个案件还没有被破解，人们都觉得是这个房间闹鬼，是恶魔杀害了这个美丽的演员，并且用残忍的手段虐待她，只是为了取乐。你能想象到吗？就在60多年前，那个美丽的女演员就躺在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上，被人虐待致死，亲眼看着自己的嘴巴被人割开，指甲被拔掉，然后锯断下半身，然后用仅存的身体在床上艰难地爬行，直到被锤子砸碎了颅骨。战争之后，有两位著名的连环杀手都入住过这个房间，而且居住时间长达数月。但诡异的是，他们并没有出现任何事故，而在离开酒店之后继续作案。据说其中一个人在被逮捕的时候说自己在这个房间里获得了很多灵感，而且总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催促着自己不断杀害其他人来驱乐。这些诡异的事情不得已让这个房间被彻底的封存，直到在近几年发生了又一起诡异的案件。第一个故事结束。
怎么样，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恐怖？当时我听到的时候也觉得背后直冒冷汗，不知道能不能给你的小说提供一些灵感。你流了好多汗啊，我来帮你擦擦。
这个房间内的空调温度太高了吗？需要我帮您关掉？我没有听到其他的声音，可能这个故事真的给你精神带来不小的压力。那我还是不跟你讲第二个故事了，我觉得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你确定还要让我继续讲下去吗？因为我总感觉你现在状态真的很差。好的吧，那我就继续了。如果说刚刚提到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那么接下来讲的这故事距离我们的时间很近。事情就发生在2013年，那个时候酒店已经完成了现代化改装，而且对很多老客房都进行了翻新工作，就连尘封了很久的1409号房间都进行了改造。因为距离之前那些诡异事件已经过去了很久，加上酒店装修整改花了不少的钱，所以管理层决定重启1409号房间的经营，然后就是悲剧的发生。一位21岁加拿大华裔大学生兰可儿入住了这个房间，并且于2013年1月31日起，他不见了踪影。警方打算通过酒店监控来寻找线索，接着所有人都看到了诡异的一幕。兰可儿于31日下午2点的时候进入了电梯里面，电梯门打开，兰可儿走了进去，他按下了14层的按钮，接着中邪了一般
身体颤抖着移动到了电梯门前，然后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接着又猛地退回到了电梯里面，躲在角落里，似乎是怕被什么东西看见一样。他的诡异行为仿佛在向我们表达，酒店的14层有某种恐怖的存在。在停留了片刻之后，他再次离开了电梯，但是四肢极度的不协调，仿佛手脚并不属于自己，然后开始反复地进出电梯。在此期间，电梯门也一直保持打开的状态。接下来更诡异的事情出现了，他突然开始对着空气做起了手势，就像和一个不存在的人交谈一样，而且他的身形更加诡异，四肢和手指不断地扭动，最后便离开了这个电梯，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他的行动轨迹了。最终警方出动了大量人手，仔细地检查了塞西尔酒店及其周边，最终在2月16日，在酒店顶楼的水箱内找到了兰可儿的尸体。经过法医鉴定和调查，兰可儿死于溺水，没有任何外伤，胃部也无药品类残留，排除了谋杀、下毒等可能性。让人觉得诡异的地方是，水箱架在非常高的地方，兰可儿的尸体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到现在都是一个未解之谜。也因为这个事情，1409号房间到现在都没有开放，一直到现在。
而你是近几年来第一个入住这里的客人，怎么看见自己动不了了？别担心，大作家，这才是刚刚开始吧，后面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你现在已经没有机会逃走了。没错，我在咖啡里面加了一些东西，所以就给我好好的睡去吧。